们平安。啊，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六章。我来念，念完以后，请弟兄姊妹仍然把圣经放在这一页里面，我会后面有一些会继续讲到。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的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将启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灵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把能力给我们，因着你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求主保守我们，孩子特别把自己也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你的孩子，将当讲的话赐给我，使我所口中所说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以造就。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已经结束了马太福音第五章，来到了第六章。这一章是马太福音，是主耶稣，也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另一部分内容。我想在开始这一部分新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五章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主耶稣基本上是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讲了八福，他在第五章的三到十二节。第二件事，主耶稣讲了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有八福的人，有八福性格和心情的人，他在世上应该是做盐做光的，也就是说具有八福性情和性格的人，他是能够影响世界的人。紧接着主耶稣第三方面讲了律法，主耶稣批判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错误的三述，然后他教导门徒怎样来看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也告诉门徒如何来遵循上帝的律法，因为律法是基督徒行为的规范。我们看到第六章，主耶稣一开始就开始论述了基督徒生命的生活，也就是说当有基督生命的人，他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做，应该是怎样的生活。在这方面，在这里他也分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六章一到十八节，是讲述基督徒生命在信仰方面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我们在信仰方面追求的生活。当然基督徒也不是离开世界的人，所以主耶稣也在这里讲述了基督徒在世上应该怎样生活。我们以往一段时间对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第五章每一个教训都有比较详细的讲解，但是我们要知道，对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如果仅仅是一节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一个观念的讲解，没有从整体上来看见的话，对我们的帮助还是不够的。 因为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他一次讲到的内容，因此我们要从整体的登山宝训来看主耶稣的教导。当我们看到主耶稣整体登山宝训的属灵的逻辑关系以后，我们就能够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当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讲到属灵逻辑顺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属灵生命如何来追求。所以说我们还是继续看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训。主耶稣首先是教导我们要追求内在的生命，也就主耶稣一开始马上就来到我们人里面内在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就有的性格性情都要改变。这是八福里所讲的，八福的前四福讲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需要改变，八福的后四福讲的是有这样性格的改变的人他应该具备的心情，他是一个怎样处事为人的人。当主耶稣讲完八福的以后，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叫做世上的光和盐，是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人。紧接着主耶稣就强调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因为诫命和律法是基督徒的行为规范，因为诫命和律法是天地都要废去，诫命和律法是永远不会废去的。当主耶稣讲完八福以后立刻讲诫命和律法，我们就看到八福它不是一种空空的，八福是建立在律法诫命和律法之上的。如果我们不去遵循律法，我们只是在自己的感觉中，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如果没有律法的标准，我们很容易感觉哎呀，我每天都会易受被逼迫啊，或者说我们家里夫妻两个人一吵架一有问题，就感觉到自己是会易受逼迫。这其实这种感觉是错误的。为什么主耶稣讲完八福以后立刻讲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因为我们只有遵循了诫命和律法，才知道我们八福遵循的程度。只有我们真正的行在上帝的诫命和律法里面，我们才是一个义人，我们才是为义受逼迫。不是我觉得自己义，我被逼迫了，我就是为义被逼迫，这种自我感觉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完全的归回到圣经，归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从上帝的话语里去体现八福在我们身上的做成的意义。当然主耶稣有关八福有关诫命和律法不是法利赛人的那种规条，法利赛人的那种规条不是上帝真正的诫命和律法。所以主耶稣用了六个例子让我们明白怎样来正确的解读上帝的诫命和律法，明白上帝诫命和律法其实的其中的精义。因为当明白诫命的律法诫命和律法精义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诫命和律法是能够赐给我们生命的诫命，它是圣洁的，它是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不是一个条条的框框，而是一个生命的行为规范。当来到第六章的时候，主耶稣就教导我们门徒应该怎样生活，怎样生活才能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六章的一到十八节是怎样过属灵的生活，主耶稣讲了如何 在属灵生命中的行善，如何祷告，如何怎样进食。到19到30世纪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应该是怎样表现，也就是说我们怎样看待世上的财物，我们怎样来看待世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说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从八福这个真理的大原则开始，然后主耶稣渐渐的比较细致的讲解了各个原则，最后主耶稣具体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说八登山宝训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真理，它既有我们大的方向大的原则，又有我们具体要实施要行的具体的行为方式。这个大的真理大的原则不是是用我们的行为具体实行出来的。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是关于属灵生活的行善原则。我们来到了今天的6章1到4节，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小标题是基督徒行善原则的真正意义。6章1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当我们来到这些经文面前要讲解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遇到了一个难题，一个难点。这个难点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一些经文和这些经文是互相排斥的。这排斥的互相，这个互相排斥的经文是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4节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5章14节，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5章14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到了16节，主耶稣继续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我们来看这两则经文，他们的教训好像彼此是相对的。一个是要将我们的好行为像光一样的照在人民面前，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可以将荣耀归给上帝。另一方面却不要我们将善事行在人面前，说如果你把善事行在人面前，你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我们就会说了，主耶稣我该怎么做啊？我是把善事行在人面前还是不行在人面前？行在人面前，你说我得不到天上赏赐；我不在人面前行，你说我们不能够荣耀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点。那我还是这句老话，主耶稣的话永远是不会错的，错了是一定我们理解错了，一定我们理解的不对。所以当我们把这两节经文的互相探视、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内容讲解清楚了，我们不但明白了这两节经文，我们也会真正的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好行为，我们也会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善事。只有到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善事的真正意义，我们才能够知道真正的善事是什么样的善事，我们才会真正的行在主耶稣的所话语的心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善，我们也能够真正的行出好的行为，可以得到上帝赏赐的行为。所以说我们这里要看蒙上帝喜悦的善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善事。圣经在这里说， 你要做善事吗？要得上帝的奖赏吗？赏赐吗？你就不可以宣扬你的善事，就不可以夸张，就不要买肉，我们在行善。也就是说，真正的善事里面是没有宣扬、夸张和买弄的成分在里面的。真正的善事是一个不故意叫别人看见的行为。大家要清楚，不故意叫人看见的行为，不等于别人不看见。就如光照在人前一样，人们所看见的光是光的本色。如果人们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荧光灯，那就不是光，就不是一个纯洁的光。如果人所做的善事像荧光灯那样，其实这个善事就已经被人包装了，或者就这个善事已经被我们自己装饰了。那么这样的善事，被人包装、被自己装饰过的善事，里面就掺杂着许多个人的目的。这种掺杂个人的目的的善事，在上帝面前就不成为善事，是不蒙上帝喜悦的善事。也就是说，当人的行为、好行为很吸引人的眼球，你这个善事已经不蒙上帝悦纳了。只有当人的好行为能够吸引人的心，人看到哇，他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人，他看到的不是你这个善事的行为，而是看到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这时候我们的善事才是能够蒙上帝赏赐的善事，才是一个真正好行为的善事、好行为。所以说，人的好行为是不彰显自己，单单彰显上帝。人们看到这样的行为，也就会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因此这样的善事也会得到天父的赏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故意叫别人看见的好行为，它不是真正的善事，是不会得到天父赏赐的。当然我们也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做善事我千万要遮盖我这个善事，千万要隐藏我这个善事，不让别人知道，我晚上偷偷摸摸的去做善事。不需要这样，不需要特别的隐藏自己。其实当我们的意识想当中有一个要隐藏我们做善事的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做另一种宣传。我们不但宣传了自己我是做的善事，也在宣传我不但有做善事，我的品格还是不那么彰显的人。所以主耶稣，我们这些就道理我们似乎很难明白，但主耶稣在六章的二到四节就以施舍这个善事为例，来说明了怎样才是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的真正的善事。主耶稣说，不可在人面前吹号，做善事不要张扬，不要夸张，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把善事全做在街上、做在教堂里、做在会堂里。这样，当一个人如此宣扬自己的善事，他的目的很明显。当一个人做善事时候，他宣扬出来，他就是有个目的，要得到人的夸奖，要表明自己是善的，自己是义的。人要得到人的奖赏、人的承认。主耶稣说，当你想得到人的奖赏、人的承认的时候，你是得到了，那么上帝的赏赐也就没有了。在这里主耶稣又说，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照我们人的理解， 右手所做的左手怎么会不知道？我们怎么想也想不通，右手做的左手怎么可能不知道？一定知道，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人是一个位格，人是一个头脑，怎么可能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可以这样解读，你右手所做的善事，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善事寄存在你自己的脑子里。我在我的思想中，在我脑子里，我根本没有做这样的善事。当你的思想是这样的话，你右手做的善事你左手就不知道，就能不知道。更严格的来说，蒙上帝赏赐的善事，它不是从我们头脑中发出来的，不是说我们头脑说，哎呀，我今天要做个什么善事，看见一件事，哇，我今天要去做这件善事。真正蒙上帝赏赐的善事，它是从我们生命中流淌出来的。我们生命中流淌出来的善事，既不会张扬，也不会有意的去隐藏，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本来就这样的人，我们怎么会宣扬？我们本来就这样的人，我们怎么会隐藏？这样我们的左手就不会知道我们右手所行的善事。从生命中所流淌出来的善事，也是不会向自己宣告。大家知道，我们不向自己宣告我行的善，因为我本来就觉得我应该是这样做的，所以说不会有这样的宣告，也不会向别人张扬买弄自己的善事，不向别人张扬买弄自己的善事，还是一件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这是在我们人的意志层面里面的事情。只要我们的意志决定我做善事，我不去宣扬，我做善事我不去买弄，我不夸张，我们就能做到。但是要不向自己宣告我做了善事，要忘掉自己所做的善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不是在我们情感意志里面的内容，它是在我们生命层面里面的内容。只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这样的生命，我们才能做到。我们可能没有向别人夸口自己信主之后我一共奉献了多少金钱，但是我们可能会把这些免税单全保存在自己家里，很厚一摞。主耶稣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这个教导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人要做蒙上帝喜悦的人，不要有这样的记录，不要记这样的属灵账，在我们的生命中不要去记自己的利益损失了多少，我们不要记，我们做了就把它忘记。当然我在这里这么说，要忘记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说我们要忘记它就能忘记的，除非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掌权，我们才能做到忘记，我们才能做到我们不讨人的喜悦，而只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的善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情。说到底，我们要做讨上帝喜悦的善事，我们要得从天父那来的赏赐。关键的问题是在我们生命中谁做主。如果生命中我做主，自己做主，我们不可能不讨自己的喜悦。如果生命中是耶稣基督做主，我们就不会讨自己的喜悦，单单会讨上帝的喜悦。我在这里没有说我们要讨人的喜悦，我在这里只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讨自己的喜悦，一个是讨上帝的喜悦。在这两个里面，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我是想做讨上帝的喜悦的人，还是一个讨自己的喜悦的人。我没有说我们在这里做讨人的喜悦，为什么我把这个排除掉？因为讨人的喜悦最后目的一定是讨自己的喜悦，他最终讨人的喜悦的最终目的一定是讨自己的喜悦，一定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一定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虽然这个欲望可能不同，有的人就是他的欲望，讨人喜悦的欲望就是打得别人几句夸奖，有的人这个欲望就是让别人说自己是个属灵人，欲望可以不同，但是讨人的喜悦一定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要不要讨自己的喜悦，不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做一个愿意讨上帝喜悦的人，一个时时刻刻都想讨上帝喜悦的人，他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要提醒自己，我在这一天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讨上帝的喜悦，都要来荣耀上帝。只有一个每时每刻都想讨上帝喜悦的人，要得天上奖赏，上天父赏赐的人，他才不会将善事有意地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让他们看见，因为他不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赞美。虽然他做了善事，替别人解决了困难，替别人解决了难题，但是他不是为了讨他们的喜悦。就像我今天站在讲台上讲道，我讲道也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如果我讲道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我这个道就不蒙上帝的悦纳。我讲道是要讨神的喜悦，我要把上帝的话语讲解清楚。那么是不是因为我讨上帝的喜悦人就不喜悦我了呢？不一定。当人明白上帝的话语时候，因着上帝的话人就喜悦，喜悦的不是我，但是是上帝的话，这样我就是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我就是一个能蒙上帝赏赐的人。如果我单单的为了讨人喜悦，讲那些人所喜欢听的话，而不讲上帝的话，我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他所关注的一定是上帝的事情。当一个人他只关注上帝的事情，他就能够摆脱自我，就能不关注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经常要说的定死老我，我们经常有这个口头禅啊，我们要定死老我。定死老我的最有效办法不是天天盯着自己，定死老我的有效方法不是看自己，看自己的老我死了没有，你越看自己老我死了没有，你越无法盯死他。只有当我们天天思想自己怎样讨上帝的喜悦，怎样追寻从上帝那天父那里来的赏赐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就自然就死了，你不用去定他也死了。所以说我们不要有属灵的口号却没有属灵的方法方式，我们达不到目的会。所以当我们不去计算自己在属灵上所摆上的时间，所摆上的精力，所摆上的金钱，当我们将这些全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单单的去取悦上帝，才是真正的追求天父要给我们的赏赐。只有这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基督徒的生命从被称义到成为义的成圣过程。基督徒在世上的日子 虽然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完全的义，但是真正被称义的人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努力，都会趋向更多的去取悦上帝，荣耀上帝，去更多的去寻求得天父的赏赐。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活的时候没有这个趋向，这是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另外，当一个人趋向取悦上帝，趋向去寻求讨天父赏赐的时候，他在世上的烦恼、忧伤、痛苦就会越来越少，就会越来越小。这是福音的能力，他一定会赐给我们。因为这个，当我们单单的去寻求天父赏赐，单单的去取悦上帝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带给我们一个超越的人生。这个超越的人生是不同于世人的人生。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就会烦恼、忧伤、痛苦会越来越少。许多时候我们信了福音，然而我们的烦恼忧愁一点没有减少，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里面的心没有转向这个福音。当我们里面的心真正转向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就像保罗说的如粪土，我们就不会被世界的事所烦恼、所忧愁。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转向福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讨人的喜悦，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让人来认可我们。当人来认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别人的这个认可感到自己很骄傲，感到自己很有本事。当别人认可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很有意义，使自己得到满足，却没有去追求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却没有去在乎上帝是不是赏赐我们。如果我们不去讨上帝的喜悦，如果我们不去追求上帝的赏赐，我们还没有真正得到这个福音。第三点我和大家分享的是追求上帝的赏赐。有不少人认为，哎呀，你做基督徒就做基督徒吧，为做基督徒而做基督徒。甚至认为，有的人认为作为基督徒就不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作为基督徒我们就不应该追求寻找报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一个完全无私奉献的人。这个完全无私奉献到一个程度，我们连天上的赏赐都不应该去追求。你追求天上的赏赐，你看他就是要有目的。在人们眼中，几乎基督徒是一个毫无目标、毫无目的、没有理想的人。但是这不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的不是这样。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例举了一系列的信心伟人，我们看这些信心伟人之所以他们成为信心的伟人，是因为他们在信心中看到上帝的赏赐。在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当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以诺的时候，圣经说且以诺却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看到了上帝是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以诺一生寻求上帝。他没有死，350岁就被神接去了，因为他看到，他认定上帝一定是赏赐寻求他的人。他是在信心中看到的。当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圣经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成为新兴的伟人，他看到了神在天上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在心中的眼睛打开了，他看到有这个预备。我们不要把信心说成空空的信心啊！我有信心，你有信心，你一定要看到信心，在信心中一定要看到上帝对我们有信心人的应许，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空空的谈我有信心，这个不是真的信心。当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摩西的时候，圣经说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更加看重耶稣基督，他更加看重上帝因着他为耶稣基督所受的苦要赏赐给他的。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圣经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连主耶稣他都要有这样的看见，看见前面的喜乐，他才能忍受苦难。我们不要做基督徒以为我们自己比主耶稣更属灵，我们不要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能面对苦难，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只有看到上帝真正的赏赐，看到上帝真正为我们将来所预备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才会面对这个世界，才会面对我们的苦难。因此我在这里说，基督教的信心是看到上帝应许的信心，那些信心的伟人就是看到上帝将要赏赐给他们的应许而成为了信心的伟人。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刚开始的那两句话。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我们就要看到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要看到那个所望之事的实底。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所望之事的实底，没有看到未信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的这个信心还不是真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空空的、虚虚的、飘在空中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完全在于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完全在于这本圣经里面。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有信心，我们却没有看到上帝将来要赐给我们天上的国度，我们就不会为得到天父的赏赐而舍下世上所有的。我们没看到这个国度，没有看到我们将来是天上国度的子民，我们怎么会舍弃世上的东西而去要得天父的赏赐呢？不可能的，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哥林多前书三章八到十五节就讲了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与天上的赏赐有关的。三章八到十五节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照个人，但将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沉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能掉以轻心，可以在世上随便度日吗？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这么随随便便，我们的信仰有可有可无，我们对上帝的赏赐可以要可以不要，能这样吗？不会。当我们看真正理解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日子决定了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天上的赏赐是永久的，我们不要以为天上的赏赐就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就完了，天上的赏赐是永久的。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天父的赏赐。虽然我们做同样的善事，当将善事有意的行在人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寻求得人的赏赐。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当行善事的时候，不张扬，不买肉，甚至也不隐藏，那么我们就是在追寻天上帝的赏赐。在第四节主耶稣说，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报答，是必然的。我们不要，人可以不看见我们做善事，天父绝不会看不见我们在做善事。鉴察人心的天父，他连我们的心和魂都能赤裸剖开，在我们人来看来是不可能剖开的，关节和什么骨髓和骨节都可以赤裸剖开，在我们人看来骨髓和骨节是不可以赤裸，不可能赤裸剖开的，但是在天父都能够做到。所以说我们所做的是天父都会看见，没有一样一点他是看不见的。所以主耶稣说，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来思想，作为一个最好的运动员，作为一个好的运动员，他盼望的是什么？他盼望的是参加奥运会，他盼望的是在奥运会中得奖牌。一个最好的士兵，他盼望的是什么？盼望自己成为将军。一个好基督徒，他盼望的是什么？他盼望的应该是得天父的赏赐。虽然运动员、士兵与基督徒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度的人，他们所盼望的是两个国度的事情。然而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追求的人，他们必须有一个盼望，这一点是相似的。有盼望的人才有前进，这点是，这个规律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盼望。如果我们仔细想，如果一个人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盼望，他一定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自杀了。他什么都没盼望，连睡觉也不觉得是盼望，吃饭也不是盼望，甚至连眨下眼都觉得没意义，做什么事他都觉得没意义，他一定是自杀，他不会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一个不追求天父赏赐的人，不看重天父赏赐的人，他是一个更加属灵的人，不会的。一个不在乎天父赏赐的人，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属灵的人。如果一个人他不看重天父的赏赐，他必定要看重世上的赏赐，要不然他就成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没有盼望的人，他不会存在这个世界。一个人如果不看重天国的福分，他一定看重世上的福分。就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 要得天父的赏赐，就不会得到世人的赏赐。这也是基督徒与世人的一个区别。我们经常说，成为基督徒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的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基督徒的这个更新变化，就是我们里面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变。在我们信主的那一时刻，我们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位上帝，这位上帝，这个世界就是这位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也是这位上帝所护理的而能够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观已经从一个无神论的世界观变成了一个独一神的世界观。然而我们看，我们这个世界观转变了，然而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世界观是变了，我们承认有独一真神，然后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没有根本的改变。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将这独一的上帝真正当作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独一的上帝真正当作我们的上帝，我们就不会在乎他是否赏赐给我们什么。只有当我们看重天父赏赐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会发生变化。只有当我们看重天父赏赐，看重天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当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会不一样，都会改变。不但我们看世界，看我们自己会改变，我们看圣经都会有不同的看见。举个例子，马拉基书三章十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大家都很熟悉这些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上帝关于十一奉献的应许。上帝在这里说，以此可以试试我。在圣经中可以只有这一句话，上帝说了，以此可以试试我。我们是不是试试上帝这句话了？我想有奉献的基督徒，明白读过上帝这句话的人，都在试试上帝这句话，是不是他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但是结论怎么样？大家心里有都有个结论，就是不能说出来，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所以说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到上帝真的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了，我们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倾覆。为什么？是上帝的话落空了吗？不是，是我们没有把天父的赏赐看重。所以我们认为当天上的窗户敞开的时候，倾覆下来的却是世上所有的财物，是吗？我们觉得这句话没应验，因为我奉献了10块钱，上帝没有给我100块钱、1000块钱，所以说上帝说试试他，试不得，你看他没有敞开天上的窗户给我。因为我们的观念中，天上窗户敞开以后应该赐福我更多的钱，更多世上的财物。因为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没有追求天父的赏赐， 看清天父所赏赐。当我们看清天父所赏赐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认为天上窗户敞开赐福的是属灵的福分，我们还认为赐福的是物质世上的福分。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属灵的福分与世上的事情毫无相干毫无关系，不是，属灵的福分与世上有关系，但是是生命里的关系。属灵的福分是提升我们生命的福分，使我们有属耶稣基督的性格和性情。我们这样想，如果我们仍然是一个世人，上帝这句话应验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也的确倾下了许多世上的财物，这个财物甚至将我们埋在了里面。对于一个无限贪婪的心来说，我们是不是感到无处自容？不会。我们是不是感到无处可容？不会。因为我们贪婪的心永远不会满足。所以说，只有一个羡慕天父赏赐的人，当你做到十亿奉献，上帝的话语一定应验，你会感觉到天上倾覆下来的福分。天上倾下来的福分是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喜乐，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感恩的心。这时候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看到世上的财物，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天父太爱我们了，这个爱使我们无处可容。这是一个人生观的转变和价值观转变产生的不同的看见，对圣经不同的理解。当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转变的时候，还是一个世上属世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新闻上帝没有应允，上帝没有兑现。当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个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天父真的应验了。当我们把十分之一奉献时候，为什么上帝只叫我们奉献十分之一？这是有的人说既不多又不少，我们既能承担又有点心疼，对不对？不能承担我们做不到，我们能承担能做到，但是十分之一数目也不小，有点心疼。这就是让我们心被上帝得着，让我们看重的是天上的事情。当我们真正看重天上的事情的时候，你这十分之一的奉献，你会觉得使我生命得以净化、改变，值，使我有个感恩的心，值，使我看清这个世界。当我们看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缠累，值。天上窗户正敞开了，使我们无处可容。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谦卑的追求，让我们真正明白上帝的话，成为一个羡慕天上福分的人，成为一个寻求天父赏赐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够放下世上一切的残累。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当我们能够放下世上一切残累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这个福气是给你多少财物都不能够比的，给我们多少财物我们都会觉得不够，给我们多少大的房子我们都会觉得太小。但是一旦上帝把那个看重天上的事这个心给我们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捆绑。别人住再大的房子我也不羡慕， 我也不嫉妒。这就是人生的真正自由，这是天父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成为一个追求属天福分的人，让我们追求蒙天父赐福的人，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人，单单的仰望天上的事，在信心中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让我们能够放下世上的一切残忍。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看重世上，我们单单看重天上。虽然我们还有世上的财物，我们还有世上的财产，但是我们不看重这些，我们只看重是天上的。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改变，保守我们成为一个被你重用、被你悦纳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